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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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那我们打开这个大正藏的716页的下栏，我们谈一下这个念啊。昨天有谈到这个王问啊，那个念跟这个心有什么关系啊？他就是谈到说，有念啊，有时候有心，但不一定那个念。当然，他是把这个，基本上我们念当然是心法啊。新说法，但这时候如果要分析对我们的心念的一种分别啊，有时候必须要加以抉择，有时候不同的啊。这个我们前面有谈到，就是其实对佛法的这种了解啊，并不是纯粹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增加，最重要是帮助我们对法的一个抉择，对身心的一种观察。因为唯有你能这样的观察，你才能真正了解这种无我啊，这个法无我，人无我，这个才能观察得到。或者说你纯粹只是那种用想象的啊，这个当然不可能啊。像今天早上也有一个居士打电话来，因为他也曾经在学空观，他说这样也学了几十年了，我看大概也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那他就把那个方法跟我讲，那个方法我听过啊。他说我总觉得他一直压抑，我说是啊，这个方法本来就不是很恰当啊，他就是一直压抑的啊。那就说就像我们常讲的，就空空，我就是硬着就是逼自己去接受诸法是空，就这样。那空在哪里？没办法空嘛，因为你只是逼着自己去就是逼自己去认定一个法空。所以我们一直在反复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这样的空观呢，修一辈子不但不会成就，还被愚痴了。你应当知道说，你所要空的空什么，但根本空观呢，就是经常用一个空概念硬要把一个法给空掉啊。就好像这个空啊，我们讲的，我们把它空掉就好了。对，我们常常我们把它空掉就好了。你看这个东西要是在，你空不掉啊。空得掉的东西，它无自性，不需要你空。所以从一开始类似这种说，我们只要起个念，不要起分别，就把它空掉啊。像这一类的，从以前我们学佛就常有这种念头、这种想法，这是极为错误的。所以空基本上是从以对所缘的法的众缘法当中观察其自性，其自性观察这个自性不可得，这时候不需要你空，就叫空。这并不是去观空，是观自性的。那观自性里面从哪里法？你认为有生自性的地方所依在哪里？那我观空就从所依处下手。所以从你所依处下手，才能真正观空。所以观空一定是众缘处，而不是舍众缘观空，一定是集众缘而观空。从他生执着有自性法这地方下手，你从五蕴生执着有我，那我就观五蕴，绝不能说放弃五蕴的观察，独观有一个无我，这种观法是错的。我说的确是，这样你看一个错误观念，也可以让人家守住了，好长的时间，但不会有进展。 这就是学佛也要，你也要福德因缘啊，或者的话你就卡在那里啊，不会动啊。哎，那我们现在这个念也是如此啊。哎，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这念？当我们现在要比如说我们要人家，我们要助念，那怎么助念呢？那个念在哪里？如果它本身空洞的，并没有曾经有一个具体的因缘，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多少强灌的，你就好好念佛啊，就临终的时候，不管这个听的要不要听，就一直跟他一直念佛念佛啊，这助他的念，他里面空空的啊，他对这个法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习惯观想，正观想变成纯观色法，内涵也观不来，因为他没那种经验。它起不了这种意识之作用，所以即便你要帮人家起正念，你也要给他内涵，对，我们要起正念，要念意识这个正法，东西在哪里？所以你必须要为他建立那个他能意识的所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有的人同样在他面对一个佛法，他在念的时候，它里面它能支撑它的那个具体影像啊，那个影像太多，所以有人啊，有人经过实质的这种生活经验体会啊，这种体会让他很容易去转想那个法啊，那这个印象很深刻的时候，他在意识的时候不加作力就起来了，不加作力就起来，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就很难升起这样的一个观察，太空洞。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人在学习法就缺少这种在引导人，就是你不给他这一份升起念的内涵，却强要他起这个念，没有啊，就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啊，起正念他也想起啊，啊，你看到念为定一呢，所以你看念没成，定当然不会成了。这个里面就结果都是同在一块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来念佛，其实也就是这个意念啊。它所以它重点不是口念，它是念心所嘛，是吧？以这个念心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正法，后来就能一心不乱。那你这个念没有，你怎么生？所以我们知道怎么促成它生念的，念升起有哪些内涵？有哪些方便，在这里他会提到。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讲说王父问了，那先人用几世生念也？那先言，人凡有16世生念，一则久远所作生念，二则心有所学生念，三则若有大事生念，四则思善生念，五则成所根苦生念，六则自思维生念，七则成杂所作生念，八则教人生念，九则相生念，十则成有所望生念，十一则因事生念，十二则教具生念，十三则负债生念，十四则一心生念，数者读书生念，16者曾有所记根见生念，有这种16种生念，就一让你一起来的，一起来。所以有人记忆不好，其实也还是有方法，当然本身如果有的那个记忆不好是他的体质的问题的，他已经身体生理上造成他的设法有点问题的，但我说的话，我们其实你看啊，很多人他讲说我这种记不起来，心杂乱啊，或者记太多啊，或是对所记印象不深刻，你不在乎，你不是很在乎，你印象取这个像太多，所以他不会常作为意识，他不会意识啊。所以我们讲说，哎呀，我记忆不好，我说那100万放哪里？那里呀、啊，你快记一块就记得，这个就记得很清楚。你要是让他10块他忘了，100万他一定记得。好， 那有时候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怎么话就会忘了，那种对他刻骨铭心的记得。所以那个生念啊，这个念的串习啊，也关系到你未来啊，你在如何掌握正念的一个所依啊，是不是啊？所以有的那个念，像我们现在这也杂那也杂，为什么要一门深入？知道的意思，他的意思吧？这个一门深入，当然我们不是主张就单一法，它是以一个众资粮所形成的一法啊，因为包括念佛要众缘。它不是说光只是它还是有很多的，表面上即便你专心持名，它还是有很多众缘，但不过整个来讲叫一门。为什么要让你一门念浓一生呢？念浓一生。好，我们来看它怎么分别解释哈。维持六世生一王，这个王啊，就王父问那贤何等为念久者，那贤言：我弟子阿难，你弟子优婆夷啊，鸠愁丹霸，念意世数啊，念十世啊，即于道人皆能念去世之事啊，就是说依他的能力，他可以知道过去世，这也能念啊，当然类似像宿命通这样的啊。不过他这个就是说。你看，其余道人皆能念去世之事，如阿难女弟子，你弟辈哈，你弟辈甚众多，念此以便生念呐、啊。就是说，依过去的这个因缘，他很容易去意识到啊，这个当然是过去。那当然，像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他也会串习，只是我们没有那么清晰。只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似曾相识，这种说不到哪时候碰到的东西。这个种子，这个印象，它也持存起来，但这个持存起来总是不稳，不稳，所以它，对我们成为念来讲，不像有道之人，他对过去的意识是非常清晰的。那我们的意识也不是没有，像我们一般有时候就是意识啊，就是零零碎碎的印象有，但不构成一个有力的具体形象，所以变成不能起什么作用啊。再过来，我看二王父问啊，何等为心所学生念者？那些言：如人曾学之教技，后复放之，见人教技，变更生念。就是说他曾经有种子种下去了，但忘了。那什么？有别人呐、啊，又见到别人在做同样事情的时候，他就生起来。所以你知道，共修就有这个好处。你怎么问？你刚懈怠，对方就在用功了。你就算你自己就处在一个大家都用功的环境里面，那个念头无形中就在提醒你啊，无形中就在提醒你啊。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助念，就是你曾经习的，但忘掉了，由旁边做类似事情啊，来升起你的意念。所以这个前面的意念当然比较弱，或者说强的念他不会忘，但他毕竟有这个种子啊，所以以这个来串习过去的印象，再把它带回来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忘掉了。那忘掉的时候，在一个机会里面啊，回起了啊，我曾经也是如此啊。那这个跟我们在学佛里面也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刚出家的时候，那个刚出炉的，热腾腾的，那种道心非常单纯，那个天天拜好几拜的那一种的，那这个什么都不要的，这个一副那个，这个真的，我们说出发心不忘的话，成佛有余啊，那修快没力了啊，不然就是本来听法很单纯，后来听复杂了，听了一些杂染之见，以至于他对法的信心已经退了，所以他慢慢久了以后，对法很难升起那种真实的那种欢喜心。突然有一次在某个机缘里面，你跟他谈到，或者旁边有一些道人，不是用理论， 是用很真实的心启发他，他突然间突然感觉到那种过去曾经有的那份虔诚，那份真正清净的发心突然回来了，觉得好像隔好久了，老朋友，哎，我们多久没见了，就隔了好时间，一二十年，那份味道跑出来。那其实你看啊，他也会想到曾几何时我也是这样发心的啊。有时候我们的老学啊，是从新学呢得到启发的啊。诶，我当初就是如此，好难得。哎，像我来讲就比较容易是吧？我常记得就我出家的地方，哎，周边都是槟榔啊，很多槟榔。所以我其实蛮喜欢闻槟榔花的香味，因为那一闻到好像就回到那就叮就跑回那个原来出家的那一份气氛，他就用那味道就把它带回来。那我当兵的时候是在金门，那金门其实那时候管制的比较严，进来就不能出去了，就到退伍。我当初的兵我是进去就到退伍才能出来，当然中间有放假，但只是在那种环境里面，你会有一种心境，就好像被绑在一个地方。其实虽然是当兵尽义务，但总是觉得是在一个地方。那地方是海嘛，金门海。那有时候那个风啊，季节一吹一吹啊，秋天来了，那种海风一吹啊，味道特别。所以后来我刚出家的时候，只要季节一变，马上就想到金门的事情，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吹那个味道只要来，就是那个金门里面，金门有很多石头，我们住在那个坑洞里面，挖洞里面的，哎，我们经常会爬石头，大石头、小石头这样啊，有时候坐在石头上，那种秋风的一季节一风一吹。那个金门的印象就自己跑出来念，就是这样，很有意思。好，三王复问那仙，何等大事生念者？那仙言：譬如太子立为王，自念为王豪贵，是为大事生念，就是重大事情。所以重大事情对我们来讲就能长念，是不是？这个立为王，他是在这一生里面重要的关键，从太子变为王面一国之主，这个心这个事情对他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来讲，就是说你看啊，我们要假如轻易，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有很多东西轻易得印象不深刻，百般辛苦终于获得极为珍贵的东西的时候，他印象深刻，是。所以要是有人要出离，应该百般折腾他，那到最后他终于升起真稀有难得。当然现在市场改变了不然其实是对吧？如果我们这边有很多得道高僧，名额有限，你就比较排队排了很久，终于百般就让他考联考，终于考上了，从此就这样好难得，就这样。现在呢，你说了不起，就说忘就忘掉了，因为得来容易啊，得来容易也不会珍惜啊。那重大事他能生起啊。是王复问那仙：何等为施善生念者？那仙言：譬如为人所请夫及善意，宾欲待之啊，其人自念言：昔日为魔所请。夫善意待人呢、所请夫善意待人，是为施善生念。其实就是施善，就是在南传的用词，他用一个叫饶意。我曾经得人的什么的恩宠、恩好处，所以这里面也是帮助一个人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四摄法？四摄法以利益众生，令众生得其利益的时候，他以佛法生欢喜，能长对三宝的真念，就是这个道理，是。所以有时候不得已，某些地方必须要跟 一般人升起对立的时候，那是不得已。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乎的不是一时的三宝的利益，而在乎的是这个人会不会因此对三宝生怨啊，因为他得到的是不好的印象。那当然有时候在很多世间事里面他没办法做到那个，我们就觉得很遗憾，只好跟你计较，有时候不得已计较，因为怕你破损妨害三宝的东西。那否则的话，其实有时候他要是对我们对众生有利益，他会在这里生感恩想。那其实这也是并不是我们寻求人家对我们的感恩，其实是让他对三宝升起一个念来，善念，就是这个用意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有些地方讲说，哎呀，这个东西不能拿给别人。其实如果这个东西三宝的东西，基于合法的方式来广为利益众生，其实等于是不生种，不是吗？是啊，我们以前还不是在家居士来的，我们以前也是被师父这样骗来的，师父对我特别好，就是这样被骗进来的。当然这个不是讲骗，其实就是说在众生刚开始入佛门的时候，他其实有时候看到的是从三宝门当中得到身心欢喜，这个时候他对他产生一个，因为这是最直接，你跟我讲那么大道理皈依我解脱我都还没感觉啊。但有时候很单纯的，我对你实现一个关怀。我们看很多人，我们出家修行，我们入佛门，难道是被骂进来的？不是嘛，都是被关怀进来，不是吗？我们因为很眼前看到入佛门有这种利益，所以我们欢喜入佛门嘛。在佛门当中我感受的是那一份温馨，对不对？当然这里面难免会夹杂一些情，但我们且不谈，这是你怎么去应用的问题啊。但对众生，假如说我们道理讲了很多，只是让人家恐怖惶恐不安，众生看到你就畏惧了，就退缩了，那还会讲说他能生正念啊、哦？这个没办法。然后你看，我们接着来看，吾王复问那仙，何等为根苦生念？那仙言：譬如人成为入所啊、抓锤必系牢狱，是为根苦生念。一个是乐生念，一是苦生念。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在一个人他在苦生念啊，他苦生念，当然这个苦生的念是什么念？你给他一个不好的印象，他这个苦啊，这个所生的念啊，就是一个很恶的念。可是在我们你看啊，假如我们是一个在一个苦当中，世间的这种种种苦，但从苦里面去意念佛法，这个苦变成是一个生长他正念的一个资粮。苦啊，乐能生念，苦也可以生念。所以说有些人啊，尤其是我们都要生厌离想的时候，这个苦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资粮，因为它能生厌离，它能生厌离啊。所以像我们有时候现在环境也殊胜啊，所以新一代本身他比较少受苦，比较少受苦，那种厌离心啊就比较容易，不容易生起来。所以我们昨天不是也谈到课后不是有谈到为什么有些老菩萨怎么念起佛比我们这些年轻的更强？有苦啊，这个苦的因缘可以让他生长什么厌离的念头，对，那这个是他活生生的具体经验所累积的资粮，这不是用嘴巴讲苦就能苦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所没有的资粮。所以有的人他觉得他很苦，只是他苦了没有正见，所以他苦到继续寻求苦，继续招苦。那如果有这种因缘，有人引导他的苦变成是形成一个很大的助道因缘，对，你看苦能生念。六，王复问那仙言：何等为自思为生念者？好，那仙言：譬如曾有所见啊，若家是中心及出生啊，视为自思为生念啊。其实这个在 南传本它里面讲说，由相似之相而生，相似之相。你就像说，你突然在国外看到一个老太太，非常慈祥，老态龙钟，白发苍苍，一想到我家老母，因为很相似啊，对，很相似，就噔就跑回来，因为他形象很像，所以很容易由这个形象带起这个啊啊，所以由相似之相而生了啊，这个由这个看到这种类似之曾有所见了啊，那这里就引起这样的一个念头啊。西王复问那仙言，何等为杂所作生念者？那仙言，譬如人民万物之类色香臭甜苦，念此语事，是为杂生念。杂生念的话，这个他讲说非相似，非相似就是杂类。那这个杂类的时候，这个很多杂类的时候，我们会生念，生什么念？就是说从差别当中，你看呢，我们对一个印象是什么？我们有时候是基于类同记得，有的是因为从不同去记得，是不是？从它的同质性去记得啊，因为我们要想一个东西，就是由这个去联想同质性，不然就是由这个去反差一个不同的啊，这个坏人想到啊，这个是好人，那个好人，碰到一个这一面的东西，就想到另外一面。从不同类的比较差异意象差异象当中去忆起他的像，一个是从他类同之处去忆起他的像，这个就是从这里也会生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建立人的认知的时候，有时候会强化他，就是包括这个话，就是说这个等同这个，这时候让他能联想。再过来，你怎么记住的？这个跟其他不同，这时候也加强它的独特性，是不是？它的印象也能生。所以我们要知道，众生在起念的这些差别的念头啊，我们就尽用很多的方法，让它这个所要依的这个善法的形象啊，能不断的从不同的因缘让它坚固啊，稳定，这就是生念的方法嘛，对不对？再过来啊，八王复问那仙言啊，何等为教人生念者？那仙言，人自喜妄啊，喜妄边啊，人或有者，或妄者啊，妄为教人生念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由他教啊，教他，让这个妄的人呢、能抑制，所以由别人什么去提醒。引导让他生，因为他喜欢忘，很容易忘的意思，很容易忘的东西就变成由我们来引导，由他人啊，你看他讲了，何等为教人生念啊，就是那其他人啊为他引导，那引导他也可以生念啊。那九王复问那仙言，何等为相生念者啊？那仙言，人马人牛马各自有相类，是为相生念。那这个相就是特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画一些政治人物啊，有时候画他厚道啊，他那个画他特殊的那个，如果要画某个人，针对他某一个特征把它萃取出来，这时候只要看到这个特征就会联想到这个人。所以这里面也包括我们在引导大家说法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加重语气，有时候我们会从在某方面去把它的特征一再强化，比如说我们在说法说到最后发觉都类同，这时候身心就容易第一个放大了。如果都一直很强化，比如说我们都比如说我们在叙述一个东西都一直很高亢的时候，听的人会疲累。再过来一直都很平淡的时候，他就睡着，所以变成有起伏，因为他这是一种搭配嘛， 所以他在当我们在叙述的东西的话，我们会用其他东西以便突出某一个法的什么特征，这时候他就能萃取出来，就能萃取。或者你讲完的时候，他发觉，哎，好像都一样，就完了，他就记不起来了。啊，记不起来。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包括很多这种佛法的观念啊，这个东西以一种比喻来以彰显它的特殊意义，这时候他就能意识这个法跟这个法的不同点。你如果没有比喻出来的话，光这样说，啊，哎，我们发觉很像。啊，像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在大圣止观里面，修止跟修观到最好像一样。因为都是空，啊，哎，那都是空。莲花界他就讲说，到最后一切都不可得，都是无相。那修止也如此，修观也如此。但我们这样，这怎么去差别呢？啊，因为在叙述那个大圣经典，有时候在讲大圣的止也是空嘛，他的止在哪里？止在这个空，一切法不可得，所以止。那观呢？也观空啊。那止在空，观观空，对，那弄到都一样啊。这时候我们发觉说，那什么叫止，什么叫观？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强调它。哦，就像那个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偏哪里讲？偏空边来的，空即是色，偏缘起边来的。但这样讲我们还是不容易体会啊，因为两者都是空。那我就举例，就这个东西你本来很喜欢，但我现在帮你讲，跟你讲一下说，你所喜欢的这些，哎，这个包子啊，嗯，都坏了，啊，吃了会拉肚子，所以你经过这种缘起的观察之后，你的心那个贪欲心死了，对，是的，那指的有，就是因为你是从观那个可爱法，这个自信法不可得的时候，你的贪心就在此就偏执，就是不照做了。所以大圣观法在这样指的时候是也是观于缘起而止于空，空而是偏向什么不可取的那一份心。那如果是观空呢？那观起观的时候呢是吧？哎，空即是色，偏向什么？是吧？我意于空，这个包子我不爱了，因为它实不可爱，可爱法不可得，但它如何坏？是。我观它不可得，我知道它不可得，但我偏从缘起来观，只观它如何有差别的不可爱相，但其实都是从众缘说空，从空观缘起，谈来谈去就是这个，在叙述上你会发觉不容易差别，但其实如果你比喻跟他讲，把它的特征他强调从众缘如幻法的差别观察，这时候叫观。从你众缘法里面安止一切法不可得那种心的安止意，这叫止。你把特征出来讲出来的时候，语词像是类似，其实差异就分出来了，对，类似这样的道理。好，十王父问那仙，何等为成所妄生念者？好，那仙言，譬如人处有所望啊，坐坐独念得知，是为成所望生念的，就是说，哎，等于是强化了，强化它，就是坐坐怎么样？哎，坐坐独念得知，就是因为我会忘，但我就是经常作意，强化这个印象啊。像我这个记忆力不是很好。但因为有时候有些事情啊，因为我们接受以后，因为事情多就把它掉了，所以就忘掉。那对某些事情我就会特别注意这个事情，我发觉一旦注意啊，这个印象就深刻。好，我们把这件事的重要性跟周边的去强化，去建立它的因缘，建立它的一种具体的那种力，就是用点心去记忆着它，它就会比较起来。我不是常讲说，以前我高中的时候，因为要准备考试，我高一开始就是每天早上四点起来。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住学校宿舍，一个房间有八个人， 那每个人都是六点起来，你四点起来就会吵到人。但那怎么起来？就应该要闹钟啊，闹钟你用闹钟就会吵到别人，所以我们就会很怕吵到别人。所以刚开始是闹钟一响，我就起来，我不太会拖拉的，就一按就起来。后来觉得这样一响还是吵到别人，所以我就很紧张，很紧张，变成一直在说要赶快起来。所以从此之后啊，我起来闹钟都没响，我一按就把那个闹钟一按，都是快四点，都是在那快四点快响的时候就按。所以我那时候就每天就起来一按四点，一按四点都没想过啊，这准时这四点，所以闹钟根本到最后没作用啊。所以这个在有时候我们在修四无量心也是啊，它四无量心里面，它一开始要注意什么？注意我在我的定当中观众生离苦得乐，这个齐心呢，期待的心，它要有齐心。所以有些人打坐也是啊，他讲说，因为他一坐哪说起来不知道，他就用一种齐心说，这个敲钟的时候我就起坐。结果不是有一个故事，那个道场突然毁掉，没人敲钟，他就这样一直坐下去。就这样。所以他有时候会强化他的意念，这个意念就在我们内心里面，他就随起因缘到，他就时候到。你看他也，我们那个意念还没看时钟，他真的到时候也就起来了。那借这个意念，就是那个一个一人的这种串习的那种习性啊，到那个意念竟然就现出了。所以强化，我一定要往生，就这样吧。要真的哦，是说因缘，就算你也傻乎乎的时候到，我要往生。好，那个不断的串习，所以为什么要一直念？强化你哦。所以重点不是光声音，是以这个声音增长你的内念能力啊。这时候这个念串起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你呢？比如说你经常打火气啊，你周边经常碰到哪些境，你就会起念火的啊。这临终的时候，这个助念就有用了，锵，他就念了。我不是举那个我们有一个居士的那个他阿嬷，就是这个例子嘛，那个他因为平常就念金刚经，你看一个阿嬷老居士这样能念金刚经，念到他生重病的时候，拿钢背给他的时候，他看到是金刚经。好，那还有也就是说，他的昏睡不起，只要跟他讲阿嬷坐早课了，咚就起来了。我常开玩笑，像我们啊，阿嬷坐早课咚就睡着了。本来精神很好，听说要做早课，继续睡，不要起来，因为我们经常赖床，所以那个串习，也就说做早课，就睡着了。那他是很精进，说做早课，又起来。本来没精神的，只要一跟他提说做早课了，就起来了。这是习性。所以在这因缘很多的时候，任何因缘都能触发他念或念，那就稳了。对不对？那像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专心念佛，但你其他念也都一直在意识啊。所以你临终的时候，虽有人助念，但某一个念是比这个更强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念如果这个因缘一起，你的念马上被拉过去。所以说，如果你没有透过其他方法，让有些念什么，透过某种对治，让哪些念慢慢不容易升起。如果你同时也往生强而求生净土，但平常对其他念头却不加守护，让它继续滋长，那这就干扰了，是不是？所以在念佛的时候，有的人他就是心有挂碍，所以念佛都很难专注，因为挂碍多，因为每一个念每一个因缘都很容易触发的。所以一个人平常没有好好守护自己的身心，因为大坐的时候干扰会比别人多很多，这个东西他也干扰，那个东西他也干扰，这个他也有兴趣，那个也有好奇，所以说念个火什么念头到处跑，这个平常没守护才会这样。所以有人讲说，你奇怪我怎么修了老半天都不成，因为你旁边应该有的防护观念也没有，所以这个观念都平常观念也又没有，加上防护又没有，你的修行当然很难成就，是不是？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啊，我念不得理，你就硬压，硬压也有作用啊。问题是，对，你是努力打敌人，但你后面内贼还是跟别人一直在沟通啊。就像我前面讲的，碰到大敌人，哦，你以为你带的兵众非常多，我绝对打赢，其实人家都是属于他的。就算像你一个带头的不是而已，而且你心恐怕也有心虚的地方，你恐怕也靠着他那边的。那其他人其实背后的串习都串习到其他法去，佛法的串习力根本是很弱的，那念提不来的。所以我们看看，你注意哦，像我们一般来讲，有的人我刚才也提到，时间一久，照理讲以我们的修学时间久的时候，我们的念佛，我们修行的那个出离念、无常念、慈悲念应该是强的，但你不觉得好像越来越不容易提？你如果发现不容易提的时候，就是你平常的那种时间，因为有时候最主要是我们当初学习啊，太感性了，光靠感性不会太久，就是那种对法的真切的抉择，真深切的抉择少，从你内心起的决定的抉择少，所以光靠感动久了就疲惫了，疲惫以后他就没有另外一个营养进来，因为刚开始学佛当然有那份感性，但光靠这感性不行啊，他必须要有一些法，所以初学者应该要辛苦一点，因为他的因缘不大够，所以他应该要加强他。那加强他以后，这个力量从就是以前到最后就断奶，开始懂得可以吃稀饭了，小婴儿可以吃稀饭了，他有另外一个养分进来了，他这样能增长他的骨骼肌肉都可以了，否则都没有他就没有了，没有以后他怎么他真正的修持法并没有进行，也就是说他属于佛法正念的养分并没有陆续持续的进来，也平常也没有闻法，或者闻得很少，或是零零碎碎，没有一个一贯有力的东西在作为他的养分，那变成怎么样？反正他纵容他的六根一直在吸收串习熟念，所以久了怎么反正就内心里面有一种无力感，反正生这种无力感是吧？否则的话，你如果勤常串习的话，那个念很容易升起来，碰到烦恼念很容易就起来就死掉，碰到这个就是你的正念，正念就是我们不常讲常伪正念，任何进来就用正念去面对，这叫功夫啊。顺进来正念面对，逆进来正念面对，正念面对，所以这个念要你平常就一直在养成，那这个养成透过什么养成？听闻啊，所以为什么一段时间呢在听闻，而且不能一不断不一定多，但是反复熏习，而且你知道吧，让这个念内涵丰富，就是、啊、如理思维啊，让它印象深刻，法随法行啊，这个力道就变成非常坚固，所以促进就生正念，促进就生正念，那就堪用了。我真的乱啪啪的，烦恼来，就被烦恼打倒了。好，我们接着来看。十一，王复问那仙何等为因事啊生念者，那仙言学书者能求其志，是为因事生念。这个事啊，这个他讲叫记号识别嘛，识别就是说我们依于某种象征，其实跟特征意，因为这里面其实其总共16个方法，其实这中间有互相通的地方，那我们就依于某种特征，某种符号，所以其实当我们看到佛教的符号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一种好像图腾的崇拜，对，崇拜符号，其实不是崇拜符号，是由这个符号生念，重点是符号生念，所以你不要看到有的人在贴这个，其实我们知道本身他之所以这个贴的会有用，是因为他借这个符号所生的念啊，但因为有的人这个符号生的念很少，像比如说有的见到某些像，这个像让你连接到哪些东西的时候，这就形成了一股支持的力量啊。 所以佛法里面其实像这种图像的东西啊，像符号的东西，重点不是这个东西啊，有绝对的意义。像我们说有时候就是在强调这个这个东西就会有意义，其实不是，是这个法所引申的念产生作用，是这个啊。好，我们接着来看，十二，王父问那仙，何等为教计深念者？那仙言：如人共教计成就，悉知测数分明啊。这个就是前面他是用教计，是我曾经学教计，现在看到了我深念，现在就是说我从以具体的教计运作啊，这个运作当中，我如人共教计成就，悉知测数分明啊，就是说从这种教计运作当中哦，磨测当中，磨练策划当中，这个印象深刻。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一个人假如平常没什么，如果有人得癌症，那平常又没学佛，现在要学有点很慢的感觉，这时候我们就安排那些具体的操作，比如说我们带他去什么，带他去某个场合，让他做一件善事，也由大众来共同赞叹，让他印象深刻，除了这是大事，也是种种的象征，让他对这个印象升起极大印象，这段刻画在里头。所以我们想说，像有的人那个犯人啊，临终哦，要受刑之前，捐献他那个捐献器官啊，这对他是很大帮助的。不然因为临时要起三念不容易啊，他起的容易是恶念啊，因为串起恶法太重，所以才会判死刑啊。那他这时候捐献器官是大事啊，这个意义啊，这个作为经过详细的动作过程的安排，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升起很强的意念，这时候起这个念，他会确定临终，或者在强化他这个念，因为他的确是很强的念头，这时候这个念就能取代他其他的念。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说念佛这个要紧不要紧的那种力量都不大啊，刻苦铭心的修果啊，包括我们的正念为什么生不出啊？第一个没有抉择过，你如果抉择过，生出决定之见的时候，那一份感动，那种对法的欢喜啊，就会让你很容易升起来。你这样轻飘飘的，要懂不懂，听了很多，没什么用，用不到，因为他，所以为什么听闻正法完了要如理思维？因为如理思维等于是用理则的推断，让这份念头经过理则的推断，变成有力、坚固、稳定。就是要这样作用，所以我们的文法有时候寻求多，不如对他有所误入，有这样的体会，反而让你更深刻了啊！这个啊，包括我们的修行也是，你看我们有时候轻轻修，印象不深刻，曾经一段苦修，有用吗？好，所以有人在打坐，打坐一打坐就在打瞌睡，他们讲说。师父啊，既然他要睡就让他睡吧，我说不要，可是他坐也坐不来，我就是不要，我就让他熬。为什么熬就修忍辱啊，熬修精进啊，在这熬当中也熬出一个味道来啊。我当然知道这个时候打坐对他没用，但我重点不是要他打坐，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建立一种对法的另外深刻印象跟尊重，这里面其实另有意义的。我这轻忽来轻忽去，不行的就休息，要来要去，要来要去的这种东西，到最后你会发觉连个回忆都没有，空空洞洞的，不曾努力过。所以有时候我们轻轻松松给人家一个非常轻易来去的话，其实也害了他，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没有起不来啊。 所以一个人曾经串习过，但除了是串习力之外，他其实这个深刻的印象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力量。好，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